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救赎历史系列第六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的主题是救赎的保险。请翻开你手上的圣经，请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读1-51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唯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7日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7日也当有盛会，这2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14日晚上直到21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7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 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踹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的读经计划本周读到埃及的瘟疫、逾越节，上帝在红海中间拯救他的百姓，白天用云柱，夜晚用火柱带领他的百姓，从天降下粮食，从磐石流出水，带领他的磐石到西乃山，在那里从火中降临，他赐下10诫，与百姓立约，确立摩西律法。我们可以花6个小时深入探讨这些事，但是我希望我们同时看2段特别的经文，出埃及记12章和出埃及记24章。我们要从这2段经文追溯到基督的主题。 我们先很快的看看刚才所读的出埃及记十二章。我们在上一堂课提到，上帝向摩西显现，说他就是主耶和华，呼召他和亚伦前去见法老王。他们见了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法老的心刚硬。接着，耶和华在埃及降下十灾。第一个灾祸，亚伦用手中的杖击打尼罗河水，水就变作血。这个神圣的生命源头，在埃及受尊崇的源头，变成了死亡之河。第二灾，亚伦的杖一伸，青蛙就从水里上到地面，遍地都是。第二灾有趣的地方是，那些术士站在法老王身边，他们决定也要展现一下法力，因此他们招来更多的青蛙。我的想法是，如果你要展现法力，应该是叫青蛙回到水里。然而这些术士却使问题更加恶化，弄得到处是青蛙。在埃及的情况没有好转，这带来了第三灾，狮灾。术士这次束手无策了，他们的结论是，这是上帝的手段，到处都是狮子。第四灾，第一个分别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灾祸，苍蝇之灾。苍蝇遍满埃及全地，包括那些术士，这些苍蝇却没有碰触以色列人。这一切带来了第五灾，牲畜之灾。埃及的牲畜都死了，但是在歌山的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死。但是在歌山的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只都没死。第六灾，摩西将炉灰向天扬起，突然间所有的埃及人，包括那些术士，全身长起泡的疮。这是第七灾的前置作业。当你全身长疮，你最想要做的就是用尽一切方法止痒。这时冰雹从天而降，打雷下雹，非常厉害，这是埃及立国以来从未见过的，打坏了所有的农作物，打坏了所有的东西。第八灾是蝗虫之灾，蝗虫吃掉所有绿色的蔬菜。第九灾是黑暗之灾，想想看，在埃及全地乌黑了三天，当时没有电，甚至人三天不能相见，大家要待在家中，但是在以色列居住的歌山地，白天有光，两相对照，完全相反。这一切导致第十灾，上帝对摩西和亚伦说，去见法老，警告他，如果不让我的百姓离开，约到半夜，我要击杀每一家的长子，无论是人是牲畜，凡投生的都要死，死亡遍布这地，可以说每一家传宗接代的后裔都要被剪除。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他抗拒上帝，他坚持自己的领导，不顺服耶和华的领导。这奠定了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逾越节。在救赎历史的这一刻，当上帝的百姓经历了四百余年的奴隶生活，终于离开了埃及。为什么他们是如此得释放的呢？他们是如何得释放的呢？答案是，被掳的将要用血释放，被掳的要用血释放，上帝选择用血释放他在埃及为奴的百姓。我们在上一堂课谈到主耶和华的属性，我们谈到各种不同的属性。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出埃及记十二章中主的两个独特形象。第一个，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他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审判者。我们在上一讲谈过上帝的圣洁，主是独一无二的，是全然圣洁无瑕疵的，他所行的一切尽都圣洁，他没有受到罪的玷污，他厌恶罪，他完全无法容忍罪，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的死是为了对抗罪，他痛恨罪， 他的本性命定他要审判罪，这是主的形象之一，他是圣洁的审判者。罪人在圣洁的审判官面前应该被毁灭，这是出埃及记12:13-23的说法。我们看到那一位毁灭者，那灭命的要进你们的屋子，不要忽略了，在出埃及记的12章，灭命的要进入每一家，不论是以色列人或是埃及人，无一幸免。灭命的要进入每一个屋子，因为无论是埃及人或以色列人都应被毁灭，他们全都是罪人，在圣洁的上帝看来都是罪人。因此在出埃及记12章，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是严厉的、独特的，这让我们有点不安，因为我们心想这灭命的天使要击杀所有投生的，使埃及遍地都是哀哭的声音。我们必须了解，圣洁的上帝对罪绝不宽待，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人应当被毁灭。同时我们在主的身上不只看到一位圣洁的审判者，我们也看到一位慈爱的救主，而且我们看到上帝赐下恩典，他为他的百姓预备了救赎之道。他是怎么做的呢？上帝如何让他的百姓逃脱他的怒气呢？答案是他预备无瑕无疵的羔羊，这是上帝的爱与恩典，他预备了替代物，使他的百姓可以逃过他的怒气。无残疾的羔羊的血是埃及人悲惨哭嚎和以色列人高呼自由之间的决定性差异，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埃及人好，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得着上帝的欢心，是上帝让他们看见我为你们预备了代替之物，当灭命者来到你们家门，你要如此行，你要取一只无残疾的羊羔放在家中4日。我们先说说这里的背景，我不是动物迷，我对家中饲养的宠物兴趣不大，我从小就和家中的动物为伴，因此造成我不和家中的动物培养感情，我无意贬损动物爱好者。目前我们家有沙鼠和观赏鱼，这些都不需要我照顾，但是我知道当家里养了小动物以后，一定会对这个动物有感情的，无论是猫是狗或是其他动物。因此当你带回家一头羊羔，当这头无残疾的羊羔在你家中待4天，你和孩子会逗它玩，照顾它，喂它吃东西，和它有了感情。然后上帝说4天后你要杀了这头羊羔。想想看，这些人家中的孩子和这头可爱的羊羔相处了4天，爸爸居然把它杀了，将这头羊羔的血涂抹在门柱上。如果你是5岁大的孩子，这一幕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这将成为你一辈子的记忆。你会问你爸爸说，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把他的血涂在门框上呢？父亲回答说，这头羊羔是替代品，如果这头羊羔不为我们死，死神就会临到我们家中。儿子女儿，当你们看到门框上的羔羊血，你会知道当埃及其他家因死亡的临到哀哭时，我们因为羔羊的血平安无事。这是上帝要灌输给他百姓的画面，圣洁的审判者，毁灭，慈爱的救主，他用无残疾羔羊的血赐下恩典，因为恩典，上帝接纳这个献祭，一定要按照上帝的吩咐，取一头无残疾的羊羔，不可打断羊羔的骨头，这意味着用整只羊献祭，他的血代表他的生命，当他在你家中为你的缘故被杀，你们的性命就得以保全，你们本应当死，但是当灭命的来，你们不至于死， 因为上帝接受了这个献祭，因着信，你们也适用这个献祭。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唯一能逃脱上帝审判的人，是那些相信在门柱上涂上羔羊的血可以得救的人。因着信，他们因此得救。请千万别误会，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埃及人好，而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所说的话，他们相信他们会因这头羔羊的血得到释放。我们往下看，我们继续往下看，上帝告诉他们如何能记住这件事。我前面说过，上帝用火柱带领他们，你能想象这个场景吗？一群信徒跟随上帝的带领，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这是多么奇特的启示呢？上帝带领他们一路绕道，走到红海边。在这个时候，埃及人在后面追赶他们，想要消灭他们。上帝带领他们到达没有退路的海边，为什么？因此，在出埃及记第14章第4节说，因此他可以得荣耀，分开红海，带领他的百姓在干地通过。他们回头看见海水淹没了埃及的军队，上帝说，法老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拯救我的百姓，对埃及人施行审判。摩西在出埃及记15章唱歌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已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上帝，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上帝，我要尊崇他。接着我们看到一群人和上帝一起旅行，上帝供应他们食物，从天降下玛纳。当没有水的时候，他就从磐石中引出水。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19章，上帝带领他们来到了西乃山。在出埃及记第3章，当摩西看到火烧着的荆棘的时候，上帝在荆棘中对他说，我要救我的百姓脱离为奴之地，将你们带到这个地方，你们要在这山上敬拜我。现在我们回到出埃及记19章，他们到了西乃山。第3节，上帝对摩西说，摩西到上帝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请注意下面这几个字，属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是属我的子民，祭司的国度，你们可以得着上帝的荣耀，成为圣洁的国度，你们将被分别出来，你们要分别为圣。什么使你被分别出来呢？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20章看到的景象，上帝赐下律法，也就是十诫，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历上帝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与我们同行，使我们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十诫的前4诫是与上帝的爱，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他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后面6诫告诉我们如何将上帝的爱彰显在对他人的爱里面，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说谎，不可贪恋，要敬重你的邻居。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20章看到了十诫，在21到23章中，上帝继续颁布律法、条例，给摩西的指示、律例、立约的凭据，一直到出埃及记的24章第1节。到这里我们看到发生在出埃及记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让人惊呼连连。出埃及记24章可算是整卷书最重要的一章，因为上帝在这里透过摩西和他的百姓确定他的约， 就是摩西律法。我们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有一位作者说，我们无法完全叙述这一章所蕴含的东西，从摩西到耶利米到耶稣、彼得以及每一位圣经作者都不能对这段经文的约定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反应。这是上帝和他百姓立约的最高潮。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立约凭的是什么？用血。被掳得释放要靠血，立约要靠血。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24章第1到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与上帝立约的关系在这座山上用血确定。讲到这里，我请你们注意两件事。首先是看到上帝律法的重要。出埃及记24章第3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十诫都述说给百姓听。我们出埃及记21章到23所看到的约书，基本上应该是出埃及记20到23章。摩西将律法读给以色列人听，这应该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的聚众敬拜。这当中有崇拜的所有元素，宣召、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百姓的回应、圣餐，这里全都出现了。这是在山上敬拜的情况。上帝过去对他说的如今一一应验。上帝对他说话，摩西向他的百姓转述，人们回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上帝律法的重要性。上帝的约是以上帝的话语为根基，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遵行他的话，这是我们看到的约。但不只是上帝律法的重要性，我们也看到了上帝慈爱的美。这份约的核心不单单是上帝的话以及百姓说我们都必遵行，不只是如此而已。除此之外还有祭坛，在圣经中只要出现敬拜的场面一定有献祭，只要是犯罪的人要来到圣洁上帝面前必须要有献祭，有罪的人不能靠自己的功绩来到圣洁上帝面前，犯罪的人不得站立在圣洁公义上帝的面前，因此敬拜一定包含献祭。这些我们在创世纪第3章第4章看到过，一直到这个地方以后也会一再出现，这里面一定有祭坛，因此摩西说两个献祭，燔祭、平安祭、赎愆祭。这里出现了有趣的画面，他将献祭动物的血一半洒在坛上，代表上帝的百姓用血得赦免了，上帝的百姓借着祭牲的血得赦免，这是血在圣坛上所代表的含义，罪得赦免。圣洁的神必须将审判 愤怒、罪的代价泼洒出去。因此这样的审判代表罪债已经付清了，这是献祭的画面。祭坛上的血，百姓借着祭物的血得赦免。下一幕就有点奇怪了，摩西将一半的血盛在盆中，走向人群，将血洒在百姓身上。各位应该很庆幸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没有这样做。各位能想象我拿着一个罐子在会堂四处走动，将血洒在你们身上吗？这是不是很狂热的追求方式？这倒是一个解决主日早上塞车问题的方法。在崇拜中拿出一盆血，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把血洒得四处都是，大家绝对不会再来这个教会，这是一个近乎野蛮的行为。不过这让我们看到血的重要性。我们是否发觉这在现代的教会中很少谈到？现在我们不会把血洒向会众，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血在圣经中的重要性，以及血在上帝和我们关系中的地位，那我们很可能就错失了福音的重点。当我们致力于美化福音，竭尽所能让福音具有吸引力的同时，我们很可能贬损了福音真正的根基。因此要将血洒向百姓。上帝的百姓不但要借着血得赦免，上帝的百姓要被血覆盖。上帝借着立约的血要他的百姓回转向他。出埃及记的第24章第8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是让人和上帝和好的血，这血使我们得以和上帝建立关系。接着，百姓的身上被洒上了血，借由祭物的血与他立约后，请看第9节，这里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第10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上帝。请将第10节第一句画下来，这是很惊人的陈述，他们看见以色列的上帝。我们回头看出埃及记第19章，上帝在西乃山显现说，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摩西下山告诉百姓，如果他们企图闯到山上观看主，他们会被击杀。现在因为赦免他们，覆盖他们的献祭物的血，他们看见了上帝。很显然的，他们并没有在上帝的荣耀中看见上帝的脸。根据这里的描述，他们在上帝的脚凳下，即使这样也只能用比喻来形容，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但是不要忽略了，上帝并没有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观看上帝，他们其实是在观看他的荣耀，他们看见上帝的荣耀，他们又吃又喝，在同一张桌子吃喝，与上帝交通，和平共处，与上帝对话。他们看见上帝的荣耀，他们高兴庆祝上帝的同在。这不只是神圣的场面，也是欢乐的庆典。在这座广大的山上，上帝和人彼此交流，这是让人无比感动的敬拜场景。他们看见他的荣耀，他们庆祝他的同在，全是因为祭物的血赦免他们，覆盖他们。我们看到了这两个故事，出埃及记第12章，无残疾的羔羊的血使被掳的得释放，出埃及记24章，用祭物的血确立约。我要让你明白，在救赎历史上，这两件事情让我们看见更大更大的意象，这个意象是与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的。被掳的借着血得释放，用血立约，这些都指向基督要为我们流血舍命。我要让你从在出埃及记中发生的这些事情里面看到福音，这些事情都指向基督。这是 我所谓的圣经中的疑问。从创世纪第三章以来，圣经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全宇宙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公义的上帝怎么可能爱受他责罚的悖逆的罪人呢？就是这个问题，圣洁的上帝是全然公义的，怎么会去爱受到他责罚的悖逆的罪人呢？如果上帝是公义的，他怎么会对罪人施恩惠、赐怜悯？我们很少会想到这个问题，我们也很少用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因为想到上帝对罪人如此仁慈而失眠，反而我们会颠倒来指责上帝，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二章时，会有一些怨言，或者在看到周遭罪恶横行时，或者是想到地狱的景况时，我们指责上帝说，你为什么对罪人如此审判？你为什么对罪人表现出如此的审判、愤怒和处罚呢？我们值得爱，你却显出愤怒，为什么？你既是上帝，为什么显出愤怒呢？我们不会这样想，因为我们是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圣经看事情的方式是以神为中心的观点。圣经中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上帝如此圣洁，如此值得一切的敬拜，又如此公义呢？对那些违背他的人、不顺服的人、拒绝受他的掌管、远离他的人，上帝为何能够以公义待他们、爱他们、赦免他们、又怜悯恩待他们呢？感觉一下这当中的紧张关系，上帝如何能彰显他的圣洁，全然圣洁的他却不追讨我们的罪呢？你如何能在圣洁的上帝面前站立呢？以赛亚书第六章，他对圣洁的上帝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祸哉，祸哉，我怎能和圣洁的上帝同在呢？同样的，上帝怎能爱我们，又不指责我们的罪呢？上帝如何能让我们在罪中表明他所有的属性呢？想想看，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还记得犯下奸淫、说谎和谋杀的大卫王，先知拿单到大卫那里对他说，你犯下了奸淫、说谎和谋杀的罪。大卫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如此而已，这怎么可能呢？这公平吗？今天我们把一个通奸又谋杀的人犯交给法院审判，然后法官对犯人说，我判你无罪，这个判决公平吗？我们一定立刻把这位法官赶出法院，对吗？公理正义在哪里呢？这不能算是真正的公平正义。由此我们得知，上帝赦免罪人是对上帝的本性的一大威胁。斯托德牧师说，上帝赦免罪人是最深奥的问题，我们必须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感受这种紧张的关系。这不符合我们的思考模式，全然圣洁、全然公义的上帝怎么能够赦免悖逆他的罪人呢？换句话说，请大家写下来，上帝如何能同时满足他的本性，又拯救我们的灵魂呢？这是福音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场景，请翻到箴言十七章十五节，我们一起读，请大家想想看，箴言十七章十五节，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看懂我刚才所读的吗？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定恶人为义的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救恩是怎么回事呢？拯救的神不是对那些恶人说你们是公义的，对那些犯罪的人说你们无罪。箴言十七章十五节清楚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上帝如何能够定恶人为义，却又是圣洁、良善与公义的呢？这里我们看到了福音的美，上帝如何能满足他的属性， 同时又拯救我们的灵魂呢？满足，我们来看看这个，满足是借由代替物带来救赎。请大家注意听，我要大家牢牢记住这一点，上帝透过十字架得到满足，彻底表现出上帝的本性。请注意看十字架，就能看到上帝的公义。他审判恶人吗？当然，他绝对不会放过。他会对罪动怒吗？是的。他同情怜悯恶人吗？是的。因为他动怒的同时，他将自己当作神圣的替代物。耶稣，上帝的独生子，他担当了神的愤怒，流血成为赎价。接着，上帝的儿子的救赎完成了，他借由以他自己代替我们，彰显了他的公义、圣洁、爱与怜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属神的满足，神的代替带来属神的救赎。想想看，罪的本质，人把自己当作神，难道这不是罪的本质吗？犯罪的心，你我会说，我是上帝，我掌管一切，这是我们心中的骄傲，说我可以为所欲为，一切操之在我，我掌控我的生命。这就是法老的心态，不是吗？法老把自己当作上帝，他是发号施令的人，心中刚硬，不理会上帝。我们就像法老，各位弟兄姊妹，想想自己，看看你里面的法老，把自己视为上帝。圣经辉煌美丽的真理，救赎的本质，是当我们为上帝献上自己，上帝就借着他自己代替人来拯救我们。他把自己放到我们的位置上，成为我们的罪的赎价。这就是基督宝血所代表的一切。上帝羔羊的血满足了上帝的怒气，拯救了上帝的儿女。是的，这就是福音。上帝用他的儿子成为替代物，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成就了他的怒气，拯救了我们的灵魂。这是由基督宝血所做的。因此，我们在新约圣经处处可见这样的句子。例如，我们因他的血得着公义，我们得救赎。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因他的血得救赎。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因他的血得赦免。罗马书第三章25节，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这里说的都是上帝羔羊的血。借着恩典，上帝接纳了这个献祭。有史以来，没有第二人是完美无瑕疵的，纯洁无玷污的，可以成为我们罪的赎价。没有人可以全然担当上帝的愤怒，没有任何人因着恩典，上帝单单接纳他的献祭。希伯来书说，旧约所有的献祭加在一起都比不上这个献祭。基督是比摩西更好的中保，是多年来所献的最好的羔羊，他一人足以父亲所有罪的公价。因着恩典，上帝接纳他的献祭，因着信我们得着了。出埃及记第12章有相同的画面，这些受奴役的男男女女，在逾越节的那一夜，知道他们是安全的，他们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因为他们家的门上涂了羔羊的血。各位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无论你犯的罪孽有多么深重，无论你良心受到多大的谴责，无论你的过去有多么污秽，只要你相信基督的宝血，你就已经得救，与上帝同在。你已经脱离罪的辖制，不是因为你变好了，或者做得更多，或是因为你的信仰，或是你已经逐一清点你的罪，而是单单因为你的信心，借着相信他的宝血得救，如此而已。这在逾越节晚上最主要的差别 也是每个人生命最大的差异。这是在逾越节晚上最主要的差别，也是每个人生命最大的差异。有一天，你我都要站立在圣洁上帝面前，将我们的一生交代清楚。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是，你相信他的保险吗？你相信他的保险吗？各位基督徒，千万别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将这荣耀的真理弃之不顾，开始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以为我们被上帝接纳是基于我们的行为。我们花多少时间祷告，花多少时间读经，我们在这里在那里做了哪些服事。是的，建立与基督的关系是从顺服开始，但是不要忘了，这一刻你之所以能被上帝接纳，完全是基于基督的保险覆盖你的生命。每当敌人定你的罪，你要凭信心相信你有基督的保险保护，你已脱离了罪的审判，你可以亲近上帝。如今我们能仰望他的荣美，我们已借着祭物的血得赦免，被祭物的血所覆盖。我们仰望上帝，我们得以亲近上帝，我们看见他，我们认识他。旧约先知所渴望的，我们在荣耀中经历了，我们看见且拥有上帝的荣美，我们欢欢喜喜庆祝他的同在，我们享受他赐下的平安。我们再看另一节经文，你还记得摩西在出埃及记24章说，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接着上帝就与他们一起吃喝。耶稣在即将被钉十字架时也用了同一句话，只不过更改了一些关键字。在马太福音26章，耶稣没有说这是立约的血，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摩西指的是另一个人的血，另一个人的牺牲。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将决定你和上帝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